出家了之后，那觉得天天叩头就要四个钟头，耽误其他的事情也很多，所以我就把它浓缩起来。你去做起来，每一次叩头我叩五个头，所以第一个头我是顶礼净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无尽无尽一切诸佛啊。第二个头呢是顶礼净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无尽无尽一切诸佛所说的法，也叩一个头。第三个头呢，顶礼净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无尽无尽，也没有穷尽那么多，一切贤圣僧及凡夫僧，不是说我给圣贤僧的叩头，凡夫僧我就不理他，看不起他，凡夫僧我也叩头。这第三个头。第四个头呢，我还是顶礼净虚空变法界西方三世无尽无尽一切的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蚊虫蚂蚁毒蛇蝎子这一些有毒的和没有毒的众生两条腿的四条腿的六条腿的八条腿的乃至于百足一百条腿的我都给他们叩头。我向这一切众生来认错，我觉得我过去对这一切众生一定很多的地方都对不起他们，所以现在我出家了就有很多人呢常常明明对他好，他也要诽谤我，那么我觉得我是对不起他们，所以他们现在我修行要来障碍我，又可以说他们是帮助我反面呢来帮助我。怎么反面帮助呢这都是善知识，善知识障碍你，当然你欢喜听了那么回报你，看你怎么样，有没有定力，能不能受得住考验。所以做种种的观想回荡和赞叹，这都是属于八风的，属于八风的我们都应该不动心。为什么要这样的呢？顺应即精进，回于不动心。金刚经说得很明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要听人家赞叹你的欢喜，那你是不是我相呢？你听人家回报你你不高兴了，那是不是有我相呢有了我相就有了人相，有了人相就有了众生相，有了众生相就有寿者相。要少三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非四相。那么修道的人 三心不了，水难消啊。无关要念经念话，那么一举动一言一行都要啊本照天理上啊的道理去做去。俺们要不能实实在在去做去，那么受戒干什么？那么研究佛法干什么？所以啊，道在耳，求诸愿呐，道啊就在你的身边呢。事在易，求诸难。名利小事，人人好。生死大事，无人防。清净是福，人不祥。烦恼世界，个个贪。你说您多可怜呢、啊？他们说今晚要有你耐心，不要听啊这些等于这种老话去讲，这些年轻的话去讲啊，虽然他们讲的也很好，我就不愿意听，这就是啊不够有耐心。和我的思想呢正相反，我因小的时候体验经人的说法，不论说得好我也洗耳恭听，说得不好我也洗耳恭听，我心里不会啊生出一种讨厌的心，因为这个晓得了，我现在会讲好，都是当初啊听了有点耐心是得来的，并且这个年轻的人呢讲的比年老人讲的会圆满的多，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是他们讲的出自于他们的口，可是啊他们都是早听的小起来的啊。你们听了青年人的所讲的和老年人所讲的得互相一比较，你就能啊深入经藏，智慧入海了。你就在这个地方你要用改法眼，无论谁讲呢谢道改进，非道改退，改善而从，不善而改，你能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真心法的。你呀不要没听，因为你没听完这个就想要听那个，那、这么样子那永远也不能存半个法存到你的心里去。常常都是在你的皮毛上转转，没能深入啊，并且我的人的性情啊就愿意小心愿意听啊，有这么多的青年的人讲出的法，他都有各有所长啊，尤其我这个宗旨啊是随时随地都是小校，都是在上课的啊。青年人你要不叫他多讲一点 怎么会练习出来呀、变财无啊。所以各位呀、无论在什么时候听法、要平心静气的，不要着急，不要等不了了，听听就跑了。这个我记得在香港啊，我有这么样一个事情。香港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女人，老太太，很伶俐，可是个闺女。闺女我讲法她听也听不懂，病叫也听不见，耳朵是聋的。可是无论我什么时候讲法，她都要来听。一60多岁的老太太到我们山上走300多趟的这个时机，她风雨无误这样来听法，根本听不见。可是他有耐心，听不见也要来听，那么有一天呢，是5月初3端午节，又听讲经啊，他居然间就不聋了。怎么样不聋的呢？他就听见人们大家因为你们异口同音念那么连车海会和菩萨，以后就不聋了。这就啊，他一面的诚心的感应，聋也不聋了。这是我的一个真实的经验。因为这个，我希望啊，咱们各位听法的人就听得懂听不懂，听得见听不见，也能啊在这里拥护道场。能这样子啊，你就听不见也会得到利益，得到感应。所以各位呀、小法要有至诚恳切的心的、你们要至诚恳切的心呢，总是在那隔靴挠痒，得不到真正的受用。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为什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中国有那么一句老话，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我这个叫师傅的，已经没有用了，不会叫状元。按世间法来讲呢，所以呀、世界的责任是亲人在亲人的身上，那么佛教的责任也是在亲人的身上。所以啊，这个各位不要看轻了亲人。所以话今天也就说这么多，祝各位诸生难保，大德高僧一切的善知识、善男信女健康长寿，发大菩提心，勇猛精进，早成佛道。
太空时代。 的修行。宣公上人于1990年9月6日在台北市中央日报大楼为航空等人员开示。
各位上居士，我先祝福各位福寿康宁，飞行自在，时时身体健康，念念不忘佛道。这个时代，人呢，就给他起一个新名词，叫太空时代。究竟什么叫太空？咱们要研究研究。太空呢，是要把一切都看得破，放得下，就得到自在了。这真是太空了。你执着一切的物质，执着财产，这甚至执着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也就是财呀、色呀、名啊、吃的、睡的、财财名食睡，这就是名太空这叫太有可是人家呢，这个时代叫太空，咱们这个人还只叫这些个太有这多可怜的那么说是不知道这个有，这不是个消极吗？没有进步了吗？在美国有一个为了一个造飞车的人，他会造出的那车可以在马路上跑跑就飞起来，一飞呢，一个钟头可以飞100个mile，高度可以飞到10000尺那么高，这么一个车不是个小飞机。据他告诉我说，在美国有这样的5位想造这个飞车，可是都没有造成功的。就他自己这个飞车将在1个月之内呢可以造成，如果你售价呢可以售到30000块钱一架，这个车可以在陆地上跑，可以在水里跑，可以在空中跑陆海空功用都有。我就问他，我说你飞车能造，这不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他说要造什么呢？我说你应该把人人都造成飞人，也不需要机器，就这么每一个人都会飞， 你要能造出这么个东西呢，那就你就一举成名了。他说这个是不容易的。完了他又说，是不是小肚缠缠打坐就会飞呀？我说也不需要，我说几百年之后他们每个人都会飞，你信不信？他也不敢说信，也不敢说不信，因为他没有把握。这个人呢，多大年纪？不足30岁，很聪明的一个青年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从古以来呀，我们人类人为万物之灵，可是呀，几千年过去了，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越传人越多，这么就传来传去，这个世界都几乎爆炸了。那你们想一想，这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说那个草木啊，也是一年活着一年，一年活着一年，一年也得比一年就大一点，老一点。和人比较起来，这都不是一，都是一样生存的，有什么不同呢？他又为什么要生存呢？这个我还现在还不懂这个。我说你研究飞车，你人没有研究好，你研究飞车，研究来研究去都是身外的硬功夫，没有在面里头用功夫。现在科学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本身的科学他是不知道的。那么呢，今天的题目是太空时代的修行。这个修行呢，将来人都会飞有返本还原，古来的人都会飞都像小鸟似的，所以他呢在树上住穴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这是古来的人的生活。我们想要制造飞人呢，就少吃好东西，很简单。古来的人呢，在这个《本草纲目》上有这么一个人，他从家里啊跑出去了，到山上采这个野生的药材吃，也吃什么呢？吃黄金。吃黄金吃吃啊，这个人他就会飞了，因为呢他人身体也轻了，也灵巧了。以后因为他得不到人间的食物啊，也会飞，各处找食物吃。 然后又到人间一来吃这个油盐肉类人，吃完了就不会肥了。所以我说啊，人要肥呢就不吃油盐不吃肉类。说哦，那你这个我现在两个现在都明白了，原来你不吃油盐所谓的要肥呀可是我现在还不会肥。你说如果要想飞呢，还要借上这个飞机，坐在飞机上可以飞了。不论你是太空时代，是太有时代，要是每一个人自奉必须简要，宴客切勿流连。不那么贪吃的不那么贪享受这在什么时代都是一样修行。什么时代修行都要老老实实修行不能掺杂一点的这个争心啊、贪心啊、求啊、自私自利大妄语不能掺杂这个。要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行住坐卧都是啊要言故行行故言你所行的要看看自己所说的所说的也要想一想自己所行的这叫言故行，行故言是言必忠心，行必不惊，虽蛮迈之当行矣我为什么能教化美国人呢？那就要老老实实的，他不听话，这个徒弟不听话，我做师傅的给徒弟叩头他就听话了您懂得这个法门吗？在我旁边的人差不离的都是叩过头的。这是啊，古来的时代没有这样的，这是太空时代的修行不摆架子，做师傅的也没有师傅的架子你要摆一个架子，那就没有太空那还叫太有。说到这个地方啊，我就想起了万佛城啊，有一次开宗教联席会议宗教来联席会议，有天主教的，有耶稣教的，有犹太教，所有宗教都要来参加。可是啊，好事多磨。咱们这开会的一开始，就有另外一个不知什么什么宗教叫他们来向我们示威。是为
因为我不懂这个英文呢，他就给我翻译。当然我这样说，我说你们各位的朋友辛苦了。他绷着个脸也不讲话。我说你们在这儿啊，在示威，在我门口外边呢，这很辛苦，太阳晒你们，没有树荫，也没有房子休息。你们到我城里边来，你们愿意在什么地方示威，我都欢迎你们。咱们那开会，您在那举这个牌子，在里边示威，我是更欢迎。我说你到我城里边，你就是啊骂我、打我，甚至拿把刀把我杀了，我都欢迎你们。为什么我这样呢？我说我有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精神，我有牺牲的精神啊！你们愿意怎么样示威呀、啊？我都欢喜。你们到里边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困了睡觉，房子多得很啊，何必在外边在门口这么样子呢？他们听我这么说完了。他望望他，他望望他，互相望望，回去了，不示威了。回去了，把干净衣服都换成了，将来参加开会，参加我们开会。你看这妙不妙？本来是示威的，哎，可是化敌为友谊啊。到这儿来呀、啊，来了几次啊，他也知道我们的这个佛教的精神呢，是广大精微的。那么这是啊，太空时代的一个修行的好方法啊。所谓中国人说柔能克刚，要能胜强啊。我方才说太空时代啊，人少吃油盐，少吃油盐呢，少吃肉类，那个身轻体健啊，这是一个太空飞行员的标准。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做这个航空这个行业的，大家要都能吃斋呀、念佛，这是最好的一件事。到空中一边飞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大家快快乐乐的，你说这有多好啊！甚至飞机上不吃肉啊，这个吃斋菜在飞机上。我本来以前呢，在美国这儿，我有一个心愿，心愿干什么呢？我向美国这个各航空公司啊，来化缘，讲起来真是很这什么？可是啊，化不到缘，化什么呢？我那时候啊，因为万科城啊，刚买过来，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讲堂，也没有一个。好的取舍啊，我向这个航空公司啊写了很多封信，向他们化缘。化什么呢？我以为啊，他们那个旧的飞机啊飞不动了，可以落到万和城啊，咱们用它来做讲堂啊，这是不费之会嘛。可是化这个缘呢，美国航空公司啊都回信说那个飞机飞不动的，也没有法子抬到万科城去。所以嘛，这个令我失望那么虽然这个是失望呢，可是回头将来有人呢，我也得就送一架飞机到万科城来做一个大讲堂 也能做四五百人呢，千八百人做一个，洛杉矶那有一个大飞机在那一个洞里头摆的是那个消失的，他做那个世界最大的飞机，可是也在那边拿着当摆设，没有什么用的。要是用一个飞机来做讲堂，这也是太空时代的佛教的一个特征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一班飞行员有没有和我这个同感，会不会啊有这样的思想。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创造世界的，什么事情没有的我们应该叫它有不可能的叫它能。现在的时代都是在这方面用功夫，可是我们修行呢也要走到人前边我们在佛教里头做这个护法也要争先恐后的，要不落人后，要在这个走到人前边。今天我到这儿我给你们各位朋友都祝福一切都鹏程万里，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说随心如意，有什么问题是怎么样可以随便谈一谈。要是这位董事长如果领导大家天天念佛，这真是一个好办法。这是太空弘法的一个方法，也是修行的一个方法。能信就要行啊！昨天我没说吗？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听的不如会行的，道是行的，不行何用道？得是做的，不做哪有得？咱们各位，我也不浪费各位太多时间，那么祝各位晚安。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一位叫做林优他问的，他说佛教也称道教的玉皇大帝，就是佛经上高立天的君主，是体梵音，但道教界并不承认。他们说玉皇、上帝及一切大罗金仙皆在轮回之外，且亦绝不可能在欲界，亦未同阿修罗敌对，敢问上人究竟如何？
你再读一遍我听听。
这位是林尤昌先生问的。
你慢慢的读。
是佛教界称道教的玉皇上帝，就是佛经上的高立天天主，是体梵音，但道教界并不承认。他们说玉皇上帝及一切大罗金仙皆在轮回之外，且亦绝不可能在欲界，亦未同阿修罗敌对，敢问上人究竟如何？
这个问题是打不清的一个官司。 四句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法师难断宗教事。这宗教各说各的第一，各说各的道理，其实啊都是在那隔靴挠痒，毛爷磨相。究竟玉皇大帝是多高多肥，是什么颜色，他们知道不知道啊？我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相信呢都是没有什么凭据的，这都是啊在这无病呻吟，找没有问题找问题来讨论啊。这个与修道生啊并没有什么帮助啊。我们要想真明白这个道理呢，就是要用修行。你真正修行开悟了，你真正得啊这个所得到的果位的啊，你能明了一切，你能答复一切。我现在也没有到这个境界，我不能有肯定的答复。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一位19岁的学生叫李杨友他问的。他说呢，如何下手背诵理解三经？这三经是《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啊，从哪一经下手呢？
什么？《楞严经》？
《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啊，应该从哪一部经背起呢？背诵理解开始呢，应该从哪一部经开始？
哪一部经都可以。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你要选在哪一部经呢？那就是啊，就是在那打妄想，根本你就不认识这个佛经啊，你是没有前后，你要选哪一部就选哪一部嘛。
接下来呢，这位先生是中华航空的运务员丁荣昌先生。他问呢，《法华经》云：“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贪嗔痴。请问如何念才能立竿见影？”
坐飞机。
下面这位也是从事航空事业的张国勇先生。他问呢，请问上人师父，在我们未来的生命中要如何去做才可以脱苦离死，且能快乐的度余生？
你不生烦恼那就是快乐。你不快乐因为你有贪心，觉得不知足，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知足常足。
接下来一位是王果玉居士问的他说呢，如何静心，就是怎么样去戒贪嗔痴然后他特别呢就是说愿恩师万寿无疆，弘扬佛法，普及有情众生。他的问，
我已经死了，
接下来一位是李梅英居士问的，他说佛家讲言， 佛不度无缘人，且在此末法时代，大部分的无缘人是否只能随波逐流的迷失在六道轮回中呢？或只能自反问、自反边、自善事、自应的善事中知其片段？因此，佛家讲言，佛不度无缘人，而在此末法时代，大部分的无缘人是否只能随波逐流的迷失在六道轮回中呢？或只能自坊间自善事注意的善书中知其片段？
写的这是文章，写的什么文章？
接下来
问问题呀、啊，是这样的，单刀直入，直截了当，不要了，不是写文档的，不是知乎者也已言哉，安排也对了，做秀才，啊，
接下来一位，就是张，他写的字比较长一点，他是张庆芳先生，是中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他说呢。如何使得社会安宁？那就他在刮胡色将。如何使得社会安宁？
从教育上着手，教小孩子孝顺父母，忠于国家。他知道孝顺父母，爱惜身体，忠于国家，社会自然就安宁了。要注重教育，不要注重食欲。不要注重啊，这个进去有钱就去吃，吃好的。
这位是季群问的，他38岁，从富商，一直今天看到上人叔父拄着拐杖，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
也不难过了吧？
师父为了担当众生的业力，替我们承受太多的业力，太多的业力了。敬请师父保重身体，常住在世，横转法轮。一切的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非凡的领导。
我先飞起来给你们看看，我先飞起来给你们看看，坐到飞机上，坐到飞机上飞起来给你们看看。
接下来一位呢，是何全科，他是今年21岁。一，如何做子女、做女子一个在家兼顾事业和修行的人？二，在家修行者能谈情说爱吗？
女兄长不可得兼呢。
对不起，我刚刚第一个问题我念错了。如何做好一个在家兼顾事业和修行的人？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要做在家人呢，就做不了出家人；要做出家人，就不要做在家人。这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事情。
这位呢，就是刘世珍，是吧？刘在珍还是刘世珍，可是我看不太清楚。他问的问题是，为何毛泽东作恶多端，却能享尽权势富贵，以因果来论如何解？
什么？
背和毛泽东，作恶多端，却能享尽权势富贵，以因果来论如何解答？
啊，毛泽东啊，
哎，
毛泽东他是最辛苦的一个人，最愚痴的一个人。你看他那个富贵啊，他那个根本他就不会想富贵。你们各位知道毛泽东有一首这个《新元春·雪》，我现在读给你们听听。你提起毛泽东，毛泽东的文章我也看了不少啊。他说：“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雾如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与秦日看红装素裹，分外遥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喜秦皇汉武，料出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致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观看今朝。”我这个给这个这个过去这个立法委员呢董正之，我给他念过，念过这篇东西啊，我给他改，我给改了一个字，这一个字要是在大陆呢就犯杀头的罪的。啊，你们我当时看这个文章啊，我就给他改，啊，改哪一个字呢？我现在也不要你们动脑筋来猜，我告诉你们，我改的是“数风流人物，难看今朝”。啊，怎么难看了呢？你们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会选在一个在几十几亿人里头啊，选出一个要杀他的人来做继承人，啊，这就逐渐他没有知人之明，啊，也不能用人，啊，也不能善于用人，好像唐太宗，啊，他用这个魏征做他的丞相，啊，言听计从。啊，魏征并没有要杀他，啊，本来他也是他的敌人，他还这么用他，弄他要比较唐太宗那差得太远了。死了之后，尸骨未寒，就老婆孩子都被人抓起来了。啊，这不是难看是什么？所以我给他改的是有原因的。可是我给他改这个字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那么入日中天啊，还没有人敢没有人知道他继承人要杀他，也没有人知道啊他老婆孩子被人会抓起来啊。这是在我头一次看见呢这篇文章给他改的。所以毛泽东死了，我又给他写了几句纪念的东西，啊，纪念诗，啊，也就是照他写这个文章啊来说他所说的话，啊，这几句是这么说的。我说要与天公试比高，他要和老天爷比高低嘛。嗯，要与天公试比高，无数英雄竞折腰。我给他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说无数英雄竞折腰啊。秦皇汉武树文采，唐宗宋祖逊风骚啊。这个成吉思汗飞真勇啊，他说他自是弯弓射大雕啊。这不是很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毛泽东能在天安门啊能大喊一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
那时候他叫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狂妄自大。下一句是我替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你们要认清这个文章。我说替他说的什么呢？我说鸿鹄之鸣更草包啊，鸿鹄啊，朱鸿鹄啊，啊，这明朝啊，这个朱鸿鹄啊，他是个很草包的人啊，我替他说的，我并没有看不起朱鸿鹄啊，爱新觉罗薛流水呀、啊，爱新觉罗，清朝这个爱新觉罗是啊，哎呀，他像流水，这都过去了。可是难看今朝，这是我是给他下的批语，给他批评毛泽东的啊。我说难看今朝栽东毛，毛泽东呢，这是用英文的文法栽东毛啊。
还有几个问题要不要？
还有几个？
六个。
啊，不结卷子了，你这个六个说答复完了，我这个念一念，我快点答复好了。
好，这位是佛光呢问的，一直愚痴，一看不透自己的本心，二。禅定中一不小心就睡着了，以上两则如何克服？
第一个是什么？
参不透自己的本心。
你努力的参透吗？你参两天半还不够，三天呢就参透，那那个参禅的努力，人都成佛了。第二个呢？
禅定中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应该如何克服？
睡着了也就像睡觉似的嘛，就一样嘛。你疲倦了想睡觉，那睡着了不更好吗？也不打妄想吗？
接下来这个没有写名字。
没有写名字不打扰。因为没有写名，他不负责任，我也没有义务来答复，没有这个责任的。
那接下来呢是施凯华，29岁，请问上人为何持大悲咒或楞严咒时头痛、眩晕、感觉身体放纵，会打冷战？
那你是啊，邪魔入体了。你因为心里有那个邪魔，所以吃大悲咒也不灵感。
接下来一位是张碧芬，29岁，从事美容工作，勇猛精进的心如何发起？
美容，出家了之后，我觉得天天叩头就要4个钟头，耽误其他的事情也很多。